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一期我邀请到了我的朋友金金同学，一起来聊一聊旅游中的体验设计。嗨，金金同学。
嗨，大家好，我是金生辉。我现在主要是在一个旅游的一个公司，互联网产品经理这一块的工作，在长沙。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做旅游产品这个行业呢？
这个可能也只是一个巧合吧，因为读研期间跟朋友创业做过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当时主要也是为了宣传家乡的一些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等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可能刚好也是碰上了这样一个项目。
你刚刚有提到你的家乡，你的家乡是在哪里呢？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的家乡在神秘的大湘西，也就是以前武侠小说中所说的苗疆。
那在你之前的项目中间，你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在这个项目中主要牵扯到一些策划呀、编辑啊、设计以及包括摄影等方面的工作，偶尔也会去做一些采访什么的。
那可以聊聊你在这个项目中间有什么收获呢？
可能在这个期间会对自己的家乡越发的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越是身边的地方可能反而来说都没有去过，就是越熟悉的东西可能你越不会去重视它。所以其实这一次可以深入到以前觉得自己会去但其实可能一辈子都不一定会去的地方，去对家乡这些的美景啊、民俗文化做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神秘的湘西非常神往的原因吧。我也去过湘西的很多地方，张家界、天子山、茶洞、芙蓉镇，包括凤凰古城。当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凰古城了，沈从文底下的小城，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驱车来这里住上几天，也许就能忘去烦恼。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我眼中的凤凰古城跟你眼中的有什么区别呢？
从现在看来，可能我们看到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但是在以前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景区都可以说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然后再加上一些商业化的过度开发，它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了。它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一些建筑群啊、表演式的一些民俗吧，可能大家已经见识不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凤凰的风味了。我记得就是在小时候，所谓的这种桃李文化其实还没有兴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凤凰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周边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没事可能去玩一下。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可能周末下午我跟我爸俩，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就去凤凰玩。那个时候凤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居民，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东西，就是你在街上看到了真正的那种青石板，然后大家背着背篓啊、挑着箩筐啊、穿着他们的自己本民族的一些服饰走在街上叫卖啊，或者是聊天啊什么的。走在那个北门楼下还有人提着桶卖娃娃鱼呢，就是完全是一种很原始很有味道的感觉。
所以他们是自发性的穿着自己本民族的衣服，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穿着衣服作为噱头来吸引游客，对吗？
对，因为那个你别说凤凰，就说我们家那边也是，其实在小时候街上卖菜的呀或者是一些大爷大妈，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穿着民族服饰的，但是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去凤凰旅游的时候发现凤凰其实是个蛮商业的地方，大家都说它很美，会有一些特定的场景比较美，比如说你在眺岩上去眺望，有一排吊脚楼矗立在水中，然后你可以泛舟在河上。但是同时呢，我在河边走的时候会传来阵阵的酒吧的音响声，然后也会传来很多你是否要买花呀、是否要穿衣服照相呀这种的叫卖声，这个同时对我来说又是非常讨厌的。混乱底下其实是有它的一个秩序，但是这种金钱和商业的秩序又破坏了它风景本身。
我不知道你在采访凤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虽然说金钱跟商业的秩序背后其实也是当地人民需要生活需要获得更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出发点，然而其实现在这种过度商业的发展其实也是目前国内的一个主要的形式嘛，因为整个国家感觉目前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人人都觉得钱不够花，所以它这是一个必然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只能说当觉得生活富足对精神追求更多的时候，渐渐的又会有返璞归真。
如你所说，现在的旅游景点千篇一律，好像每个小镇都长得差不多，作为设计师这样一个身份，可以有什么地方去改善现在这种现状，给用户们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呢？
其实这些地方现在有的景点也做得还可以，但是大部分都还缺乏这种意识。其实做一个旅游线路或者旅游景点，它跟做一个产品思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故事来把整个线路给串联起来。就比如我之前去安化旅游，那次去旅行名字就叫做探寻黑茶文化之旅，所以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那么就应该是一个文化之旅。那么我觉得整条线路的设计它就应该是设计一个故事，从黑茶的最早起源安排每一步有一个故事去讲，然后再引导着游客参与到其中，比如说怎么制茶、怎么炒茶、怎么烤茶、怎么发酵啊等等一系列，最后再喝到自己的茶，就是类似于那种交互式的情景剧一样，让用户能够参与其中。那么这样一条线路的旅游设计它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有意思的了。一方面它能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好的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其实也能让游客享受其中学到很多，而不会觉得我来我只是看景点走马观花的走一遍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现实是什么样的呢？
现实可能就是比如说进博物馆了，它也会分展区吧，但是它分的展区它其实是不连贯的，有可能就像写论文那样一张一张的，只是在逻辑上成立，但是并没有在情感上与游客形成互动。
我刚才听到两个词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一个是故事，第二个是兴趣。当一个游客对这个景点产生了兴趣，带着故事中的悬念去游览这个景点的时候，他仿佛就置身在一个故事当中，根据这一个主题有所斩获，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我之前去参观了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在美国的一个豪斯小镇里，它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巧克力主题乐园，它的主题乐园里面就除了贩售巧克力以外，其实还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让你去更了解巧克力，比如说告诉你巧克力是如何品的，你要去听巧克力碎裂的声音，然后去品尝巧克力不同细微的味道，了解巧克力的历史，还有甚至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巧克力。做巧克力的时候你可以选我要什么样的巧克力 bar， 我要什么样的上面的填充物，我要什么样的糖果，甚至我可以设计我要什么样的包装，最后下来了以后你自己通过巧克力的生产线搭了一个自己的巧克力，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并且你更热爱巧克力了。它也会把巧克力品牌做成不同的卡通形象，让你加深对好时这个品牌的印象，最后大家开开心心在那里玩一天，然后爱上巧克力，爱上好时，我觉得这就是挺好的体验。尤其是带着小孩的时候，小孩就会从很小的心里面会埋下一颗种子，他会把巧克力跟好玩挂上钩，后来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成为一个巧克力的爱好者。
对，你有故事可讲的一定是要以这种形式来做，那么最后才能获得游客的这种共情，不然他就是一个很生硬的说教。这一点我觉得中外在景点旅游区其实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像中国的大部分景点它都会去在自然景观上加一些所谓的神话故事，比如说这个山像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故事，那边那座山峰又像什么，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对景色的这种加以注解的形式来告诉游客。发现在国内如果你不以这样的形式来说，可能大家并不觉得这里就一定是个景点，有的地方就是可能没什么看的，但是一旦你加了这么一个故事或加一些传说以后，它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一个景点。
让我想起了我去萨凡纳美国的一个小城，
的故事。萨凡纳其实是一个小城，它的风景并没有特别的秀丽，但这里吸引人的是因为它是飘这部剧作的电影的拍摄地点，同时有个公园上面有一把椅子，这是电影《阿甘正传》那个长椅的地方。他在这里面说出了著名的那句，生活就像盒子中的巧克力糖，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因为这种故事，你就会引起一种共鸣，不自觉地加上了想象，让它变成印象中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国外一些自然风景比较好看的地方，它可能就不会像国内这样一定会有一个故事，这个石头是个猪八戒啊，那个石头又是个孙悟空这种说法，当地它可能会有很多类似于户外的项目让游客去参加，而不会像国内景点一样一定会有导游带着你，或者专门竖一个牌子还给你去注解这个石头跟那个石头有什么故事。我觉得中外这个区别好像挺有意思的。
同意，不过中国我感觉这两年也在慢慢的增加互动的元素，比如说我去的张家界现在就有很多小道其实是可以自己攀登的，七拐八拐的下来以后印象还比较深刻，我反而忘了那些山像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元素，而我会记得我自己身体会记得当时非常有意思的穿过山洞这种感觉。然后现在我也知道张家界还添了玻璃栈道，在华山也有自己可以攀登的那种钢索，脚底下就是悬崖，然后你绑着安全绳，你可以自己去攀登非常非常窄的一个小道，这种就非常有意思。我感觉大家好像这方面的意识也慢慢在觉醒，一个单纯的象形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于大家的精神的需求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设计认知上的一种升级吧。以前国内可能就主要是停留在视觉上的概念，没有对行为或者说是对情感上进行设计，而现在大家已经开始逐渐认识到，其实你去一个景点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看，应当要参与到其中，不同地方的参与的事情肯定会有差别，你看到的东西可以相互模仿，但是这种参与感的东西你每个地方的特色一定就是不同的，那么这样最终就可能导致各地旅游景点它不同的一种体验感受，可能你看到的都是大同小异，但是如果你在一些行为上或者互动上开发当地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你制茶的地方，那么你就可以采茶，制酱的地方你又可以去参与制酱的过程等等等等，这些是可以帮助各个旅游景点去进行一个升级的。
哦，这让我想起了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就用了帐景的手法，它就用一些屏障来设于景区的入口，或者是一种空间秩序的转折引导处，然后让人们的视线产生抑制，并且引导着你的视线和人流在空间中自由行走，最后在很小的一个景区确实能够一步一景，好像可以绕很久然后都不重样的去游览，这就是我能想到用设计的手法来把旅游线路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个例子。
对，虽然我们俩讲的故事不一样，但其实它利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可能你说的是从园林景区的一个建筑或者说是景观方面的设计，从另外一个引导线来说，它可以先是一个悬念让游客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然后再通过一步步的带着领着你去探索，逐渐解开这个悬念，最后对这个景点产生一个了解，产生一个情感上的共鸣。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本书，就是村上春树的《远方的鼓声》，它是村上春树的一个游记，他在游记中间就几乎不写为人所知的这种名胜古迹，而是他描写自己的日常工作、饮食起居，描写他在罗马的日日夜夜。这个就跟很早以前余秋雨的一本《文化苦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感觉好像现在的人们就更多的想要一种真实感，体验这个词慢慢的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非是神话、故事、名胜这种离自己很久远有很强距离感的东西。村上春树就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因为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方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人生就是旅途，人生就是真实，而
在一个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眼拍游客照，随着我们这一代的可能慢慢长大，大家更渴望这种真实而非不真实，这可能也是交互式体验流行起来的一个必然的原因。
对，就是人肯定是会越来越去追求一些真实的东西，太过千篇一律的东西，太过表面的东西，看多了必然就会带来这种厌倦感。
然后我就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孤独星球》，因为《孤独星球》是驴友们的一个必备书嘛。他以前出过一个 App 叫做《旅游指南》，他一口气打包了包括东京、上海、阿姆斯特丹等世界知名城市在内的38个城市旅游指南，一放出来下载量就超过了100多万次。但是他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免费的 App， 叫做 Trip。Trip 的特点是什么呢？ Trip 是一种从旅游角度而言更深入的一个产品，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自己想要的内容，它会给你一些文字性的图片性的排版，然后你把它分享出来。然后这个 app 其实比前面一个 app 更加火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吧，因为以前体验比较少嘛，大家可能知道的也少啊，有一个东西指引着我，而现在就是更加自由了，那么大家肯定都是追求更加的个性。我都是想去别人没有去过，拍别人没有拍过的，只有这样可能才能获得认同感吧。我觉得随着经济水平提高，那么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那么同样的设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好，今天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谢谢金生辉做客改需求 FM。
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非常感谢郝宇制作这样一个电台，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给大家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他，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